欢迎收听 Bridge 下播客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一条让华人数学界振奋的消息。2026年菲尔兹奖授予了两位中国数学家，其中一位是邓玉，我们会请他的合作者马潇来解读他的工作，
还会聊一个不上班的人。花西做客，凑近点看，回顾自己从奇葩说辩手到大厂离职这12年的职业轨迹。
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走进格鲁吉亚，古希腊神话中金羊毛的故乡，聊聊塔马尔女王时代8000年的葡萄酒传统，还有圣尼诺带来的信仰脉络。
我们就从邓玉的核心研究说起，他做的一个工作是在数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问题，叫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名字听着就有历史感。
没错，1900年的时候，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了23个他认为将引领20世纪数学发展的问题，第六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怎么从原子分子的微观运动严格推导出流体运动的宏观方程？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像搭一座桥，一头是微观粒子，一头是像水、空气的流动，中间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马潇的解释就特别形象，他说，你想象一下，有10000个粒子，每一个都严格遵循牛顿定律在运动。你站在这个系统的外部去看全局，这些粒子的集体行为能不能用描述流体的方程来刻画？这就是邓玉、马潇和 Zahir Hani 3个人一起合作推进的核心问题。从牛顿定律到流体方程，这个跨度听着就很惊人。那数学家到底是怎么开始做这种问题的？马潇分享说，数学家有一个工作方式，就是做长期规划。他会把一个大问题拆成好几个步骤，可能每一步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去完成。
所以不是一个灵光一现就解决了。
对，是真正一步一步往前推。而且马潇强调，数学家在每一个步骤中最重要的工作方式依然是在纸上用笔去做证明。这跟很多人想象的依赖计算机完全不是一回事。
好，那邓玉是今年菲尔兹奖的2位获奖者之一。另一位我们当然也要讲，王红。
王红的获奖工作和三维空间里的一个经典难题有关，挂骨猜想。
挂骨猜想。马潇也试着不用任何公式来帮我们理解这个研究。你可以想象手里拿一根针，这根针可以非常细，细到数学上理想的没有粗细。
一根理想化的针。
对，你拿着它在三维空间里旋转，让这根针划过所有的方向。问题是，这根针扫过的空间，它的体积最小能有多小？挂骨猜想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王红和他的合作者扎舒阿茨赫最终严格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这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结果。
两个中国人同年拿下菲尔兹奖，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马潇提到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数学界讨论菲尔兹奖的时候，通常不会只看某一篇论文，而是看一个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对数学的持续推断。
这跟刚才讲的长期规划其实是一个道理，做数学急不来。
好，那我们再聊一个现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和数学的关系。
对，马潇的看法非常明确，他说 AI 参与数学研究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大方向，这个势头不可逆。
但 AI 现在的强项和弱项还挺清楚。马潇说 AI 强在局部，比如一个具体的计算、一个局部的证明，它可以做得非常好，但它的弱项是规划。他不知道一个大问题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应该拆成哪几步。
那这个规划恰恰是数学家最核心的能力，也就是刚才说到的那种长期规划和问题拆解。
所以数学家的工作方式正在被 AI 改变，但还没有被 AI 替代。马潇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有些数学研究者把现在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叫做抽卡。
抽卡？这怎么理解？
就是你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猜想，你扔给 AI 去试试看，有时候它会回来一个惊喜的结果，有时候就不行。就像一个抽卡游戏，你不知道这一次会抽出什么来。这跟原来纯靠纸笔推导的工作体验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那再往远处看呢？马潇对未来的判断是什么？
他提了2种可能性。一种比较乐观的是 AI 会成为数学家真正意义上的协作者。但还有一种可能性，AI 可能会变成一个人类无法理解的数学黑盒， 他能给出正确的证明，但那个证明的过程，人类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这个前景想一想还是挺让人震撼的。那最后，马潇对年轻学生有什么建议？
他的建议非常具体，尽早学习使用 AI， 学编程，还要理解智能体，就是 AI agent 背后的原理。他觉得不管以后做不做数学研究，这些都是必须掌握的。
从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挂骨猜想，再到 AI 和抽卡，今天的数学家面对的世界和100多年前希尔伯特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邓玉和王红的获奖是一个节点，马潇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数学的问题在变，但数学家那种一步一个脚印长期规划的工作方式依然是这门学科最根本的东西。花溪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既熟悉又有点遥远。12年前，奇葩说第一季海选，中国政法大学出身的辩手花溪被观众熟知。
对，那个阶段他算是大众视野里很有辨识度的辩论选手，但后来他其实逐渐淡出了，一度转入幕后。
他在最近上线的一期播客《凑近点胎》里，以不上班的人这个身份完整回顾了自己这几年的职业轨迹。7月23号这期节目信息量挺大的。
他离开奇葩说之后，先是去了艺人经纪公司太阳川河做艺人商务，这个转型当时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他自己在节目里也聊到这个，还透露了一些艺人代言背后的真相。而且他说自己曾经是艺人直播带货领域的行业先行者，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提到在演艺圈期间练就的最核心的职场技能只有一个，哄人。
华西后来做了一个让不少人意外的决定，离开演艺圈进了互联网大厂字节跳动。他给出的理由很直接，那里有更清晰的游戏规则。
他还对比了哄艺人和哄老板的差异，结论是哄老板容易得多。这个评价在职场里打过工的人大概都能会心一笑。
在字节期间，他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从东南亚市场转战美国市场，尝试更大的可能性。他还特别提到了大厂高额出差补贴，印象很深。
不过他也提醒了一件事，内部转岗需要谨慎识别是不是陷阱。这个经验之谈对大厂员工来说应该是很实际的建议。
对于在职期间的表现，花溪说得很坦诚，低绩效会进入一个向下的螺旋，这句话背后其实能感受到大厂绩效考核的那种压力。
然后1个多月前他正式离职了，用一个词形容状态就是神清气爽。
虽然暂别职场，但他给自己定了盖脾气的 OKR。 他自己说至少做到了离职可以选择自然醒这一条。
从一个辩手到艺人商务，再到互联网大厂，最后选择离开，花溪这12年的职业路径其实也映照了很多人对职场规则的反复试探和最终取舍。
我们继续聊格鲁吉亚。上期提到它是古希腊神话里金羊毛的故乡，被古人称为世界边缘的黄金之国，这个称呼不是夸张。在塔马尔女王时代，格鲁吉亚的疆域曾经横跨整个高加索地区，是当时整个区域最强大的王国之一。
塔马尔女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统治方式和武则天有相似之处，借助宗教权威，用神权来佐证自己统治的天命所归。在格鲁吉亚的历史叙事里，塔马尔女王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强盛，文化艺术也达到顶峰。
说到宗教，格鲁吉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符号，葡萄藤十字架。这个符号的创造者是一位叫圣尼诺的女性，他把葡萄藤弯折成十字架的形状，从此葡萄藤十字架就成了格鲁吉亚信仰的象征。
这背后是格鲁吉亚长达8000年的葡萄藤与烈酒传统。8000年是什么概念？可以说格鲁吉亚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地方之一，葡萄在这片土地上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农业作物，它已经嵌入了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在姆茨赫塔亲眼看到过一个非常震撼的景象，阿拉格维河和库拉河在那里交汇，一条清澈，一条浑浊，两条河的河水并流却不相容，界限分明。姆茨赫塔这座城市被称为格鲁吉亚的精神首都，是整个国家信仰的根基所在。
正是在姆茨赫塔，伊比利亚国王米里安3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而背后最核心的推动者就是刚才提到的圣尼诺。可以说，没有圣尼诺，格鲁吉亚的宗教版图可能会完全不同。他是格鲁吉亚历史上真正改变国家走向的人物。
但格鲁吉亚还有另一面，有人把他称为最愤怒的高加索国家。走在第比利斯的街头，随处可见反俄涂鸦，那种情绪不是藏着的，是直接写在了城市的墙面上。
这种愤怒也体现在国家历史博物馆里，馆内设有苏联占领专题展馆，陈列了大量受难者的史料和档案。那些展品不是冷冰冰的文物，每一件背后都指向具体的个人和家庭。你能感受到这段记忆被非常郑重地保存和展示。
所以格鲁吉亚这个国家的气质很复杂，一面是金羊毛神话、塔马尔女王的黄金时代、圣尼诺的葡萄藤十字架，这些是他温柔、虔诚、骄傲的一面；另一面是街头涂鸦和苏联占领展馆里刻在骨血里的愤怒与桀骜。这两条线索就像阿拉格维河和库拉河一样，泾渭分明地流淌在同一个国家的血脉里。
而这种复杂性恰恰是理解格鲁吉亚的关键，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概括的地方。八千年葡萄藤缠绕出的信仰和近现代历史留下的伤痕，共同塑造了今天格鲁吉亚人既骄傲又愤怒的性格底色。下期我们继续深入这个话题。
好，我们今天聊了菲尔兹奖，聊了谢尔伯特第六问题，还从格鲁吉亚的塔马尔女王一路聊到花西不上班的十年。信息量很大，但每一条线索都指向同一件事，人怎么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没错，邓玉和马肖他们是从亿万粒子的混沌中找规律，花西是从一条条职业岔路里找回自己的节奏，格鲁吉亚则是八千年来在高加索的夹缝中守住自己的语言、信仰和葡萄酒。
说到底，不管是数学、文明还是个人选择，真正动人的都不是最后的那个结果，而是推导的过程本身。感谢你陪我们走完这一程，
我们下期再见。